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Hello， 又回到了旅游的单元。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我在网络上一发问，然后就造成超级热烈回响。我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有参与这样的一种行为。然后这个主题我真的大家一定会喜欢。然后我就邀请了一位也跟我一样常常这样子干的一位朋友。我们先欢迎他 ，Ivy。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睡机场。
是的，这个我也经验可以分享，而且我也就是众多的网友里面回应的一个。
对，而且其实我问的时候就想说，到底有多少人睡机场呢？我在上面发问的时候啊，欸，你有看到真的超级多人回复欸。
很多啊，其实我觉得自助旅行者一定都有这个经验。
真的齁，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已经算是一个蛮爱住饭店的人了吧。
对，其实如果可以我是不愿意的啦。
对，所以连你都有睡机场，那真的是蛮多人都在睡机场的。
对啊，
今天我们就要讲到的是就是我跟 Ivy 分别睡机场的经验。然后我们要先讲哦，一开始我们讲的睡机场呢，最初始的设定是睡机场的地板或椅子。
椅子齁，哦，OK 有，我没有睡过地板啦，但椅子有。
你没有睡过地板？真的没有吗？你脑海
旋转了一下啊，有坐在那边，可是没有到真的躺平欸。
没有躺平，
就那种靠墙的那一种，但不至于到躺平。
我都直接躺平在地板上，
就是跟那个流浪汉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样子。那好，我们就先从这个部分开始讲，因为其实睡机场也是有档次的差异的。
档次，
那是对，因为我们讲到后面就会讲了，有一些人的睡机场，你跟他一讲呢，他就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设定，他认为我睡机场旅馆也是睡机场，我睡机场贵宾室也是睡机场，
哦，对对对对，
对不对？他们那个档次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要今天讲的就是地板的这个档次。
哇，我现在脑海在忙搜寻哪次是地板的，这样突然想有啦，美国有一次有是地板的，
地板跟椅子，反正就是这种毫无遮蔽不用付钱的。
但为什么会是地板呢？原因是因为你抢不到椅子。
哎，没错。
不然我干嘛不选椅子啊，对不对？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就是去的比较晚啊。
对，然后好的位置都被选走。
对，所以你不要以为睡机场很简单，睡机场还是要抢的，好不好？
没错。
好，我们要先讲说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去睡机场。我觉得可能听到这一节人，
啊，
首先就觉得你们到底是什么毛病，为什么要睡机场？
对，我们很穷是不是？
对，我就是。我真的是因为穷欸，我好几次，
我想想看哦，
我先讲几个，我先讲几
个。
我去过八国，横跨三大洲，甚至都要睡到北极去了。我睡机场，其实像瑞典，我在斯德哥尔摩就睡机场。那这个原因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当时在斯德哥尔摩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只是转机接不上，所以我就要睡一晚搭隔天的飞机。可是如果睡这么一晚，但是你要出去的话，他们真的很夸张欸，从机场只要拉到市区，就是一个机场快线的那一种地铁，
哦，
就已经要台币快1000块了。
那大概就是桃园跟台北的距离差不多吧。
对，可是你只坐了地铁耶，你啥事都还没干，已经花了1000块，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啊，
我不能。对，
我也是。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不行，我要睡机场。
嗯，
因为穷。对，还有什么希腊错过航班呢，啊？
哦，
就是我，
这个也很常见。
对，匪夷所思的错过了航班，其实大家都上去了，然后我不知道我在干啥。这个等一下再讲细节，反正总之我都错过了航班，然后那个当下已经就半夜了，然后我就非常无奈，而且还被退关欸，因为我原本已经出关了。
哦，还会被退哦？
对，还被退关，然后我就被划掉我的那个，因为我还要出去处理机票，不然我就没有办法飞了，所以我只好再召回来，然后睡在机场大厅。而且我还睡到日上三竿，
哦，
戴着眼罩睡到旁边都已经是那个车水马龙，在我旁边走来走去，我继续睡。对，这种。然后好几次，真的我好几次都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航班接不上，可是我不想花钱。
对， 我大部分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穷欸。
穷跟时间啦，我觉得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时间那么短，
进到市区了然后又要马上回来，你根本睡不到，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可是其实机场周边多半有机场旅馆，你仔细想想。
欸，对啊，那我就是穷。我就是穷，没错。
我有一次真的不是穷，是在泰国曼谷，我查了有机场旅馆，而且在 Booking 上可以预先订，我死不订，我就是不订，我就觉得到现场再问问看。然后等我到现场
问什么，
就是价格啊，因为有时候 Booking 跟现场问价格就 不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愧对旅游达人这个称号，因为当我走进去问柜台的时候呢，就是
原价，
对，原价。然后你在 Booking 上看的时候
他
已经关掉了。
哦，
对，他关掉了。
因为很多其实是你在直接那个手机上面订还是可以订到便宜的。
对，可是我没有想到曼谷居然如此的热门。
哦，
就是他已经到越晚的时候，你要想，你如果交订当晚的话，你越晚的时候绝对绝对是订不到，而且绝对价格就再也不打折。
哦，
所以机场旁的旅馆
走回去机场睡了吗？
我就在旁边的椅子上，就直接睡，躺在旁边椅子上。对，
有椅子都还不错了啦，对不对？照刚刚讲的，
对，然后椅子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椅子的优劣。
这还要优劣，
椅子还有档次之分啊，你知道，就跟抢演唱会票，
对，
你是摇滚区还是坐在天边也是有差距的。
是。
所以那你睡过哪些机场？
我睡过阿布达比、名古屋、桃园、巴黎这四个，应该还有，但是我有忘了一些。
我先问一个，就是桃园到底为什么要睡机场？
好像是那时候我班机应该是那种凌晨六七点的，早上六七点，那个时候比较麻烦，然后我们两个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就搭捷运去到那个机场睡，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就是我们不想要、oh. 不想要花那个额外的钱，只想要用最便宜的方式啊。对啊，就是穷啊，
半夜的机场接送特别贵。
我那应该也是查完之后发现说，那我倒不如就十点到那边，因为最后的捷运还是什么
哦，
那个年代从台北到桃园好像没有捷运欸，
客运是不是？
应该是，应该是啊。对啦，客运其实它有些时段是没有的，
所以你就宁愿早去嘛，对不对？对，我有好几次也这种。那所以你们是睡在出境大厅？
啊，出境大厅那算哪里？就还没 check in 之前，那边有一个那种，有一种在 Subway 那边。我这样讲是不是有人会知道吗？沙普那边，那其实那边还不错睡啦，
美食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那边
对不对？美食街，可是那不感人啊。
不感人很好啊。然后还有人跟我推荐说可以去找什么按摩椅的
啊，按摩椅可以睡觉。对对对，
那我找了很久找不到，然后就只好又回到那边去。
可是他那个椅子是哪一种啊？
他其实是一个有点休闲区，所以是一个很平的地方，它其实不是一般的那种椅子。
哦，
有点美食街，或是那，因为它这种展览画的那种地方我也忘记了。
好，所以你桃园是因为这样，那阿布达比哦？
阿布达比其实跟你一样是转机的问题。
阿布达比好贵耶，你要是出去一趟。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买了一个很便宜的，应该是阿提哈德，然后就必须在阿布达比转机嘛。然后那个时间点也非常烂，就是那种凌晨晚上十二点到，然后隔天早上七八点的飞机，就那种你进市区也是很麻烦的，那倒不如就在那边就是睡觉。这样子。
哦，是这样子。
对，那边的人几乎也都是在睡觉，就是那边好像就是一个大家都睡机场的一个航班，你一到那边就是超多尸体在那的那种。
所以这种地方你就是要有备而来。
没错，很重要。而且我阿布达比两次，因为我去欧洲两次刚好都是搭阿提哈德，都睡在那边。
哦，欸，可是你知道吗，我当阿提哈德的时候我都用一招，就是阿提哈德其实常常有那个飞到摩洛哥的非常便宜的商务舱。
哦，
就是对，飞到摩洛哥，我跟你讲行情价。可是当然了，这个都是疫情前，因为疫情后反正整个世界都变了，
啊，
我们也不知道。那当时呢，如果你飞到摩洛哥，你飞这种就是两次转机的，大概要两万多块机票。那如果你飞阿联酋航空经济舱里面最好的选项，那大概就要三万块，一次转机。
嗯，
可是哦，阿提哈德两次转机商务舱五万多，所以冲在他的商务舱。
哦，我还没搭过欸，长城的商务舱。
那你下一次来摩洛哥就搭阿提哈德的商务舱。
好啊，解封我就去摩洛哥
对不对？我来回摩洛哥，后来就是我是阿迪哈德的常客啊，我就商务舱就是来回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我跟你讲，我家里有一大堆阿迪哈德的商务舱过夜包，那个过夜包啊已经多到我去演讲的时候可以当成礼物送给学生们我搭太多了、
哦、对，他的过夜包还蛮丰富的。
而且你要想，如果他是转两次的话，那我就会一个航班就有三个包，因为有两个 stop、
哦、
所以我会有三个包，然后回程再三个包，所以我一飞一次就有六个包
可以当
礼物。对对对对对，很夸张的对，所以阿迪哈德我是有经验。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因为我们刚刚不是一大堆的行程其实都是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预计了，我们是存心去睡机场的，对不对？
对。
那会做什么准备？
这个东西也是累积经验的。第一次可能觉得啊，牙刷必备，然后后来慢慢之后你才知道说什么也要带。我觉得牙刷是一个最必备的，因为飞太久你没有刷一下牙那感觉都不对喝太多水都不一样。然后因为像我有近视嘛，一定要戴眼镜，
药水，
对，眼镜跟隐形眼镜，
对不对？整个 set，
因为有时候会忘记你把它放到托运里面去，
对，就悲剧啦。
所以一定要记得放在包包里面，好重要哦。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太常这样子，就是整个就是 sleep over 在任何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每次那个隐形眼镜的问题就造成我非常大困扰、嗯、所以我在五年前就直接去做雷射了、嗯、因为我受不了了。
你又要再退坑我一次了上次潜水已经叫我去做，这次又要我去，今天到底是不是在听你退坑？
然后我真的就是为了这个去做雷射，因为我中间好多次就是搞不定这个隐形眼镜的问题，然后就造成一个超级的困扰、
哦、对啦，
所以每次你只要一忘记就是一个好大的麻烦，所以我后来就雷射。
对，后来我还有就是直接戴眼镜上飞机，就没这个问题、
哦、对对对对。还有要准备什么？
我觉得毛毯也是你要睡过才知道的，
御寒的是一定要、嗯、因为机场真的
很
冷，
很必备，冷到炸，我就不懂为什么要开那么冷。
我遇过一个机场很温馨的，他晚上会把那个冷气调高一点，让你不要冷到
这么 sweet。 哪一个机场？
日本东京成田。
日本人好 sweet。
对，而且还关灯
很好温馨哦。
就是他大概关了四分之三的灯，只剩下比较走道的灯，就是他把灯也都关了。日本人很爱节约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节约，他绝对不是为了我们但是就觉得、oh. 啊，晚上居然都不冷，我那时候还很怕会冷、oh. 还带睡袋
哦，睡袋你这个好多哦，行李感觉很重耶。
没有，但是因为我的睡袋是那种很贵的，所以它可以缩得非常的小。
这其实很矛盾，刚刚是说因为穷然后带一个很贵的睡袋
没有，可是那个睡袋比如说我说的贵就是比如说三四千、
哦、
三五千这种价格，
可
是你可以用，对，我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啊。
也是啦，
是不是就划算？
对，
而且它又不止在 我又不是为了机场才买这睡袋、
哦、也是啦，你去露营什么也都可以用哦，真的很好的投资耶、欸、
对对，一个很好的投资就是一个睡袋，如果你很穷请先买一个睡袋
OK 我记下来了。然后我觉得袜子
哦，怕脚冷，
其实跟那个毛毯其实很像啦，因为你毛毯万一不够
长，这个你只要有了睡袋
哦，对啊，也是，因为原来睡袋如此重要get it。 袜子有时候你不能穿太短，而且有时候你去热带国家你可能会想说穿个夹脚拖，不行，就是机场
很冷、哦、你脚会冷到
很冷，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保暖的。
对，而且我之前也有试过，就是其实在那种很热的国家我以为就是反正地板一躺，可是其实地板会有一种寒气，
嗯，
那个寒气真的是很可怕，所以真的只有睡袋足以抵挡，你就算盖着那个
外套都没办法。今天是不是业配厂商是那个
睡袋和雷射
你要不要现在赶快再去找厂商跟他说我这集要播了
然后把资料放在下面，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这种东西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跟你讲还有一个超重要，我讲。
你讲什么？
手机充电器。
哦、oh, 对，很重要很重要，超重要，
不能充电要死了，
失眠也可以，可以滑什么的。
对
哦， oh, 但是我们会尽量找靠近那个
插座
的地方。
对，还有那个行动电源。
对
对对对，这个是一定要的。
对，
如果真的找不到，而且还有我跟你讲哦，充电器你带了你还不能忘一个东西，
充宝电、
充宝电一定要转接插头
哦、oh, 对，
因为你到别的国家。对，
我就是有一次忘了这个，但是我的旅伴有带， 所以我就靠它。
真的，有一些国家现在蛮多的机场，它已经有直接是 USB 孔在那个插座上。
有一些比较新一点的机场会
有。对，但是你会被别人抢走啊！
那个超热门的，大家都虎视眈眈，那种位置是最最高级的摇滚区。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就有一个转接头，而且你要是万国的，你知道吗？
对，
如果有这个万国的，就没有抢到摇滚区，你还是可以稍微充一下电。
对，这很重要，超重要的。
对，太重要了，
因为那个时间可能很长，可能是十个小时这种的，你没有电真的是
会。对，而且中间会睡不着啊，对不对？
没错，
所以睡不着或者是还没有进入入眠状态的时候，手机真的太重要。
没错，
那你还会带什么？还有吗？
我觉得是吃的，因为我很容易饿
啊，真的。
因为
零食，
他一定会觉得说，那去那边买就好，没有很贵。像阿布达比那时候，我本来想说肚子很饿，想买个热食，结果都好贵，你就花不下去。然后看起来东西又很难吃，然后再来是他们选择很少，因为那个时间通常会是那种凌晨时间，所以开的店不多。
对，通常是如果我们都已经觉得贵到我们要去睡机场了，
对，
基本我们也是消费不了，
没错，
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一定要是眼罩。
眼罩哦，这看个人，像我是可以不用眼罩的。
你不用眼罩，你直接眼睛一闭就睡。
对啊，或是我的帽子什么东西
遮一下这样子。
啊，对啊，有些人可能需要眼罩啦。好啦，
那你需不需要那个颈枕？
颈枕我都睡包包，可是我朋友大推颈枕，就说飞机也可以用，然后那个你要睡机场也随时可以用，但我自己是多躺包包而已。
哦，我是后来就有一个业配厂商提供了个高级的颈枕之后，我觉得颈枕是蛮必要的。
欸，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没有到推颈枕吗？原因是因为我脖子短，然后那个颈枕太对我来说会，
哦，每次都让你觉得不舒服。
对，有那种人家狂推，可能就是你讲的那个厂商，大家都推到爆的那个哦。嗯，但我一戴上去就是我的脖子太短了，所以没有办法。对，
你就觉得是脊椎的护具。
对，我就没有办法用到这个东西，很可惜。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颈枕厂商应该要出不同的尺寸。
对啊，适合我们这种短脖子的人。
因为我的那个颈枕后面还有两个松紧带，是可以绑在飞机座椅的椅背上。
哦，是哦，
你就不会带着颈枕靠到隔壁去。
哦，动动动动动，
你会完全被拴在那个位置上。
好贴心哦。
对，然后你头一歪呢，它就是把你卡在你的颈枕上。
哦，
然后你的颈枕就卡在椅子上，所以你绝对不会靠到别人身上去。
懂。那它应该也是一个艳遇的方式吧。
所以我们拿不拿出颈枕，我们先看看旁边的人长什么
样
子。再决定颈枕不拿出来。
好
好，颈枕的连结会放在说明栏。
原来
因为真的之前有这个颈枕的业配，我有写过，对，有写过，现在已经没有在分润了，但是我还是愿意分享给大家。
一日厂商，终身厂商。
对对，我要让厂商知道，你看我是一个都没有良知的。好，那再来还有什么？
我觉得
你觉得就这样了，
水瓶啦，就喝水的时候，
啊，喝水。
对，因为也是一部分是穷啦，你去买的话也觉得很贵，所以水瓶要带。哦，我刚还没讲，其实肚子饿要带泡面，就是一定会有热水。
哦，
然后你就可以喝到一个暖暖的东西，因为刚刚讲的可能大部分机场都很冷。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泡面常常没有附叉子，台湾的泡面都不会附叉子，所以你还一定要带筷子，不然你泡好了之后没有办法吃面。欸，我就遇过这种超蠢的，然后我忘记我拿什么东西出来吃的，有吸管之类。对，我就是拿吸管在阿布达比机场。
哇，
辛苦，所以记得要带到筷子。
饮食的需求，
我就想要喝一碗热热的汤。推荐大家，不会失望的，
真的。那所以东西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就是要带这些，
应该就这些，对，必备的。
让我想想，
你还有什么化妆品？
没有没有，到机场其实就是墨镜好了。你带，
哦，对对对对，
化妆品不带
墨
镜
跟口罩。
对，你就遮一遮算了。
因为睡觉的时候嘴巴会就是张开流口水或什么的，很丑，所以口罩跟墨镜。
那你就戴眼罩啊，反正他看不到你的脸就好啦。
戴口罩好一点，万一有东西飞进去怎么办？哦，你这样一讲我才又突然想到，你英国的机场我也睡过。我那时候是因为那间店还开着，然后就点一个东西放在前面，然后也没有要吃，在那边睡觉坐着。
他也 OK 哦。
对，很多人都这样子，
整个店里都这样。
嗯，
坐着。
嗯，
可是你是趴着睡吗？
我是坐着，我可以坐着睡觉的人。
哎，你太厉害了吧，这是什么绝技？
我是那种头往前面，你知道这从哪里训练来上课。
这个是少林寺绝技，
好像在上课，然后又坐着的感觉，所以我训练得很好。
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就是不太能坐着睡，
你都很认真上课的人，所以
我就宁愿去躺地板，因为至少是躺着。
哦，原来对，
就躺平啦。其实我觉得椅子的话，我们现在来讲场地挑选。
哦，这很重要。来，
有一些机场它真的会有那种躺椅，
有
点像沙发的躺椅。
有，我有看过，好棒，好羡慕哦。
你有睡过吗？
阿布达比就是，对，那很棒，
那个很棒，对不对？然后樟宜机场也有，新加坡的樟宜机场。
哦，新加坡机场真的是世界排行第一，对不对？
对，因为它毕竟是我们亚洲的非常重要的航运中转站。
嗯，
对，然后就有一些区域是有这个的。然后再来是我在那个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睡的也是这种像沙发型的。
嗯，很贴心。
而且我跟你讲，你要去观察哦，嗯，你不要傻傻的去看说，诶，为什么同样一个登机口的左边呢的椅子跟右边的椅子都长得一样，为什么左边就睡得满满满，右边的椅子就很空？
为什么？
这个时候你要选哪一边？
但是选人多的，啊，去看一下。
哎，你很聪明哎！我告诉你，人多总有原因。
对，啊，
那你要试着去找出那个原因。
对，
我在斯德哥尔摩就发现，人多的那一边接收得到麦当劳的免费 WiFi 热点。
很快，没错，
好重要。对，所以大家这边追剧啊，狂追。
对，因为有时候转机不用那地方的网路，因为你只会买目的地的网路。
对，
所以转机真的好需要机场的 WiFi。
对，那有的机场就不给你 WiFi 这样。
对
对，所以那个斯德哥尔摩机场并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免费 WiFi， 有些机场它会提供你一小时的免费。
哦，对，
像土耳其也是这种。所以呢，我们能够连上麦当劳的免费 WiFi 是太重要了，
然后又可以躺着，所以难怪那边人多。
对，所以人家人多是有原因的，你一定要去搞清楚为什么，不要傻傻的说，哎呀，他们干嘛在那边挤，我去人少的地方。
对啊，
别笨了，一定要去人多的。
真的。
对，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挤在那边就是上网，上到不行的时候，我再到旁边去睡嘛。
对，其实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想的是说，是不是那边是冷气口？
我觉得冷气口也有可能。也是一种，
嗯，
然后再来是，
对啊，
插座一定是优先选嘛。如果你在睡的地方旁边就有插座，
没错，
就不错。然后如果没有插座的话，会选择有隐蔽性的，
嗯，对，
比较遮蔽一点，感觉比较有一点安全感，
嗯，尤其角落也比较好，
对，角落也比较好。我要分享一个，
嗯，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伊斯坦堡，土耳其伊斯坦堡转机的时候呢，我先飞过去了以后要自己拉行李。
嗯，
你知道我在哪里睡吗？我在领行李前一班班机的领行李的行李转盘旁边，不是偶尔会有一些小座椅。
哦，那边不会有人在那边，不用抢。
我直接在那里倒下来睡觉了。
哦，
我的行李就才刚拖过来，我就倒下来睡觉，因为没有人会在那里睡，所以那里真的非常干净的。
对，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不会停留的地方。
然后等我睡到饱了以后，我才拖着行李走出来，然后发现那个出境大厅人满为患。
赞耶，
还好我在那边睡了。
聪明耶，而且那地方其实有时候好像还有洗澡的。
哎，对，首尔的那边机场是有免费的 shower， 你只要去排队。而且哦，好多人排耶，你不够早去的话是
还要抢的，
还拿不到号码牌。
我记得桃园机场好像也有耶，就在拿行李的那边
淋浴的地方。
嗯，
那个首尔是你可以预约，然后包含了什么沐浴乳、洗发精、浴巾，
哦，好高级哦，
全部都有。对，然后再来是棉花棒啊等等。
棉花棒太贴心了吧，
太贴心。然后再来还可以吹头发，还有吹风机，
高级耶，
就是全部可以，真的是让你好好在那边洗个澡的那种。
首尔赞。
所以你就知道说，以后如果说有好几个航线要选，你要买机票的时候
又要考虑进去。
对，
嗯，
土耳其跟北京或者是上海有一些航空公司，他们的国航，
嗯，
都要国航才可能啦。就是，嗯，就土耳其的话就土耳其航空，然后中国的话就中国航空，他们会在转机直接提供免费的机场住宿。
对，
你预先申请就可以，有的要申请，有的不用。
便宜的那个促销机票的时候，都很多人在讲，然后就说，而且这个是有含机场住宿的，我就哇，听起来 好棒哦！
土耳其机场住宿我住过好几遍欸。
啊，
但是他那个不是在机场里面，他会用那种 shuttle bus 把你载出去，然后载到某一个旅馆去，所以其实你是等于可以跑进去逛的。
好好哦，
土耳其啊，
买机票买这种最好。
土耳其机场，对，土耳其在这两三年吧，土耳其航空 致力要成为全世界最多人搭乘的航空，最多航班的航空。
嗯，
所以他在这方面服务大提升。不然在这之前啊，土耳其机场 WiFi 是不提供的，是无 WiFi 机场，简直想杀人。
怎么会有机场没 WiFi？
对，而且是本世纪的事情哦，就是并不是说好久好久以前，是全球大家都已经在拿 iPhone 的时候，他居然还可以坚持不给 WiFi。然后网络上有一个网站是大家可以分享你睡机场的所有经验。
对，我好像也有看过这个。
那他们的评分就超烂，
连柬埔寨都有了。
土耳其的评分都超烂超烂，烂到爆炸。大家就说这是21世纪，请问你为什么不提供 WiFi 这样子。但是后来他们这几年土耳其航空奋发，
大改形象。
对，所以就有提供。
哦，
对，然后又提供机场住宿，还提供什么机场一日游什么的。
哦，对，我好像看到有一些有这样讲，那个就是很棒啊，整个一个 package。 如果是不赶时间的话，我也会选这种。
好啦，那我跟你讲，那不然你就搭土耳其航空来摩洛哥也是可以的。
我现在选择很多耶，
我一直在业配摩洛哥。我跟你讲，什么产品业配不重要，摩洛哥最重要。
原来今天这一集是摩洛哥业配。
没有，这一集就是让你猜不出来我到底业配什么东西。
对呀、啊，我刚刚听到现在那个藏那个睡袋啊，然后又那个颈枕啊，现在又摩洛哥，还有那个眼睛。 OK， 我知道了。对，
那再来是我要问一个，
嗯，
你到底是一个人去机场睡还是两个人？
我大部分都是至少两个，就是都有旅伴的那种、哦、但我有一次是一个人啊，那时候我在深圳，
嗯，
本来班机是那个时候到，然后我没有注意到简讯，原来航班改了，
哦，所以就干脆，
然后所以我必须一个人待在那边。对，只能在那边等，就只能睡在那，所以就一个人。
那好睡吗？那深圳的机场，
我想一下哦，那个时候因为真的太累了，累到就是你已经不 care 那些东西了。
哦，真的。
因为可能前一晚玩什么东西，然后你一想说、哦、到机场很累，然后爬起来就发现靠，就是你自己没注意简讯，所以你到那边飞机根本没有要飞， delay 很久。然后你想说算了随便睡，然后你就找一个地方就睡了。然后旁边人来来往，旁边也都是那种没有要睡觉的人哦，因为那是一个就是好像上班族居多的商务旅客居多的地方。对，因为深圳不是一个旅游的。
你最厉害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着就睡着啦。
对啊，
所以其实你有个椅子你就睡了吧。
对啊，我其实还蛮好睡的，所以就不是太大问题。
欸，这很厉害耶，这叫旅游体质。
我上飞机也是就是往前看，就是头低低就可以睡了，所以坐联航也不是问题
啊。好好哦。
但是我会带一个东西，就因为我很喜欢娃娃嘛，跳跳舞的娃娃，我就会平常带着它。
嗯，
所以我就算在那个睡机场的话，就算一个人，我也会把娃娃拿出来当做我的眼罩。
哦，所以你就算没戴眼罩，但是你的跳跳虎在你的脸上。
对，然后或者是我把它放在我的脖子旁边，那我就可以头斜斜的，所以我不管坐着躺着都可以。
这是你的心理安全感。
对，我就很好睡。
哦，
推荐大家带一只可爱的玩偶。
不是，我问你，你的跳跳虎跟我的睡袋。
大家一定会选择睡袋，但是我真的很可爱啦。欸，我在巴黎也是。欸，
也是靠着你的跳跳虎陪伴。
嗯，也是靠着跳跳虎陪伴。对，就挡在眼睛那边。站哪，上飞机上也可以用，躺在这边脖子这边
也对。
其他好像就没了。欸，没有什么必备的。
那你一个人睡会不会担心东西掉？
哦，超担心的。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那怎么办啊？
如果是我有带那个登机箱的话，我就会扫坐着的地方，然后把我的脚跨在登机箱上面。
哦，我懂，很多人是用这一招，就是坐着睡。
对对对对。那如果我是背包的话，我就躺包包。
哦，躺在背包上。
嗯，
哦，我懂了。
这样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拿我东西必须过我的头，这样我就会醒来。
哦，可是如果说是，如果不是转机，就是你还没 check in 的时候，所有的大行李都还在啊。
哦，对，我巴黎那一次就是这样。
那怎么办？
那一次是我们有三个人。哦，我们是拿了一个那个拖车
推车。嗯，
然后一样脚把它放在上面。
哦，是这样。
就是用脚来控管。然后再来是因为三个人，所以其实大家会互相 cover， 这个就比较还好一点。
我是有 用过那个就是五六十升的那种背包客的大背包、
哦、
然后还没有 check in、可是那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枕在你头下的，
没办法，
因为它是非常的巨
大。对啊，
对，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旁边，就是靠内侧，等于是比如说我跟墙的中间。
哦，对，所以说要找个角落的地方。
对，然后用手勾着那个背带。
嗯，真的很担心被偷耶、欸、可是我发现啊，就是我就是那种比较小心的人，我在看其他人在睡觉，很多人包包是也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欸、就是很大辣的放着，我就不懂那些人。
那些人是没被偷过吧？
可能他就觉得我很穷，你要来偷也偷吧，我不知道。
哎、欸，可是我跟你讲，真的背包客看起来就是比较穷。
对啊，他们真的都不 care 这些的感觉。
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真的深刻的感受到，是我有一次在台湾的一个百货公司的地下街、
嗯、
然后前面就看到了一个外国人、嗯、老外，然后背着一个大背包，然后就在前面走而已。
嗯，
我看到他的第一秒钟，我居然觉得哈，背包客来吃百货地下街，就是应该有更便宜的选择吧。然后我突然闪过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自我反省，就是我怎么可以认为别人都是穷的呢？可是确实
说不定他觉得我们的百货美食街很便宜啊，
有可能啊，说不定人家是美国来的、
啊、对对对对，
然后美国多贵啊，
对，他觉得有够便宜的。
然后我如果重要的东西呢，一定会放在那个身体下面，头下面可能会放比如说笔电、
哦、
然后手机这种，不然就是塞在衣服里。
哦，对啊，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放在身边的小包包。
中间我有遇过那种就是真的要在机场待蛮长时间的，然后中间想要去厕所。
哦，这个真的很难耶。
你有遇过吗？可是你如果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就没有差吗？
有，我跟你讲，我就有些机场那个设计不是很好，因为有些机场就是厕所比较大间，它是可以行李29寸拉进去，
整个推车都进去。
对对对，那有些机场小到炸掉，我想说你这是就是要设计给就是带行李的人进去，你为什么不设计大一点？
对，
所以我大都会想办法带进去里面的。
哦，我有那个在斯德哥尔摩转机那个时候啊，就是真的行李太多，是用一整个推车放的。
嗯，
然后没办法的时候，我就直接跟旁边的说，
帮我看一下，
我要去厕所。而且你知道，你也根本不知道旁边是什么人、欸，
对啊，
所以很多时候你语言是不太能通。
对啊，
你就跟他比一比说，我，然后就指一下厕所方向，然后再跟他说你，然后看一下这个行李。然后他们就会说 OK。
你会不会挑一下人吧？还是你就不挑了，
就旁边的那个？
哦、
我觉得是学习着怎么去相信陌生人。
好，如果
这个是我在旅程中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耶。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前都会想说一个人出去旅行要小心陌生人、
嗯、
很多父母都一定叮咛这句话，就是你要小心陌生人。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在旅行中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帮助都是来自于这些人。
嗯，
因为你就已经自己一个人旅行了，如果你谁都不愿意相信，那你要怎么办？
是这样说没错啦。
而且通常在旁边的人不会是偷你的人、嗯、偷你的人通常在欧洲那种很厉害的，他们都是职业的啊。
哦，
不会在旁边也是一个旅客的样子。
也是，
对不对？
嗯，
而且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被职业的不管是扒手啦或者是什么臭水党啊，就是中南美有那种臭水党，就是拿比如说拿鸟粪啊臭的水馊水或任何东西会泼你，然后你就会吓到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就会有人赶快过来关心你说啊你这样要擦啊，你背包包先放下来，你先把你身上这个擦一擦、你背包脏啦、就是他们会来关心你，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
就被偷了，
你就会被扒。
嗯，
对，所以通常是遇到臭水党绝对死都不能停下来。
哦，这也是啦，像我们去欧洲遇到那种扒手啊，那个是那个两个女生是那种年轻女子，穿那种小背细背心的，看起来就跟观光客一模一样、你真的不会想到她是那个扒手。
对，而且当你被她盯上，其实老实说你是躲不掉的，我认为。
对，即使你再注意的时候也会，他们真的很强。
对，他们非常的厉害，就是躲不掉。所以哦，我朋友还在葡萄牙就是进出那个地铁站的那个闸门的时候、就擦身而过一个非常非常帅的帅哥、然后一擦身而过就是有点碰到肩膀，然后我朋友就说他的包包被拉开了。
对，他们真的很强耶，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他塞了一大坨的那个围巾
哦，所以他拿不到东西。
对，所以就是掏不到底下 所以就没被偷。可是他包包就拉开了，他说他非常确定他刚刚包是关着的，即便这么帅的帅哥都有可能是贼啊，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外表判断的。
对啦，没错，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人长得好像比较像男生，然后就是什么留胡子、穿个黑皮，我觉得那个是他，你要小心他，就居然是一个两个，刚我刚刚讲那个年轻辣妹，那也是在葡萄牙。哎、欸、
啊，真的、哦、
嗯，我们就在搭那个
哦，我知道，电车
的，对对对，电车，超可爱的
黄色电车，
对。
那我只能说葡萄牙的扒手颜值太高了，
对，超强，
对不对？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反正就是相信你身边的那个人、
哦、
那如果没办法的话，如果被扒了，你就要相信这是你绝对躲不掉的，
就是命就对了啦，
认清了，对，你就算这是绝对躲不掉，因为真的被看到是躲不掉的啦。
嗯，
我大概就是会把东西尽量的放在身体底下。
欸，那像我如果像你是这种 case 的话，我会让自己不喝水，然后就不会去厕所。
哦，就不要去厕所。
嗯，
我跟你讲，我很少喝水，也很少上厕所，但是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
我会撑欸，我一定会撑到上飞机。
这么疯狂你，
对，有多不相信隔壁的人。
真的，我刚刚在列的那个清单，就是如果我们睡机场准备清单里面，其实我是没有水壶跟水杯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不需要喝。
哇塞，
我基本不喝，对，我基本不太喝的，不太喝水，不太健康。
真的不健康。教听众不要喝水。
对，会把比如说重要的东西先锁在 locker 然后再去睡吗？
没有、欸、因为 locker 要钱，所以我们很穷。
我们天哪，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穷到地板的一个档次。
真的是很穷，
连 locker 都不愿意。
对， locker 是我要去市区玩我才会把那个行李放在 locker。
我也是欸。
对啊，
可是或许这是一个方式，如果说你真的觉得非常担心的话，或许别人
如果真的
是
逼不得要上厕所或大便的话，我就会选择这个方式。
哪需要啊，拜托。你为了上一个厕所要去锁 locker。
我就说，
那我真的是
have to 的时候。
那我真的是愿意相信旁边的人。
没有啦，你刚刚在讲说你会选旁边的人，其实我是在讲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那种带孩子的，我就会觉得妈妈好像或是那种爸爸会比较让我觉得安心，我就会找这种。
你有没有看过 Netflix 里面有一个神剧，
你是不是
西班牙神剧，
那个 Netflix 剧，这是机才是业配厂商。
这一集就是让你猜不准到底谁才是业配。
你是哪一部？
纸房子。
哦、oh, 我好像只看过第一季。
哎，那个很强哎。好，那它里面有一个女生叫做奈洛比，就是女神偷，然后她的专业是印钞票。她里面有提到她的过去，她犯的罪就是她利用她的孩子作为一个掩护。
哦，对耶。
所以你不要以为，
对对对对对，听说那个法国很多，
而且还有西班牙一大堆那些吉普赛女人，不都是抱着孩子吗？然后在那边掏钱，
对对对对，天哪，
然后就可以瞬间爬了你
的东
西，
爬的那一种，
对。对，你好好的相信旁边的人。
那我下次会改。我会改单身男子。
还是你就是坚持要 locker 了。
对，应该是这样。我还没像你一样可以相信旁边的人。
真的假的？你没办法相信旁边的人，
还要再多学习一下。
这就代表你一个人旅行的时间真的太少了。
对，没错，我像我刚刚讲，我其实大部分真的是有人陪的。
我告诉你，一个人旅行多了，你就理解到这个世界上可能常常背后捅刀的都是你的闺蜜，然后旁边的人都很好。
转，但我记得你的金句：旅行带个伴，艳遇少一半。
That's right。对，
好了，我记得，我现在也没机会嘛，等有机会我就一个人去，
一个人来摩洛哥。
好啊，等你帮我介绍，
我
有点骆驼的人。
这一集真的太好笑了，你知道，见缝插针的各种业配。我们来看看听众听到最后到底记得要买哪一个呢？
请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最想买哪一个。
好，那我现在我们已经把一些就是 tips 跟重要的那个资讯都已经讲完了、嗯、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很特别的睡机场的故事？你的睡机场经验里面挑一个厉害的。
哇啊，故事刚刚讲完嘞、欸。
哈，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对啊，就睡觉呢，有什么好讲的？
全部都讲完了，
我就进入梦乡了。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故事作结，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我只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我在希腊的雅典机场到底为什么会错过航班呢？
为什么？
我就是错过航班才在那边睡觉，然后还被退关、
哦、
还退回来，然后再重新弄机票，对不对？到底怎么发生这么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非常长的旅行，就是我从亚洲穿越蒙古，穿越俄罗斯，然后再穿越整个东欧，
哇，
然后我接着往南，我准备要去埃及、
嗯、
那个时候是我从我想想好像是从匈牙利然后要往南边飞到埃及去，等于我要进非洲了、嗯、那中间呢这个航班都要从希腊转、
嗯，
所以希腊又可以12个小时的转机，我就想说白天我就去希腊那个雅典玩一玩、嗯、那再回来。那当天晚上呢回来之后，我从匈牙利到希腊，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10月11月左右这个季节，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11月了，我们就经历了夏季时间换成冬季时间，
哦对，
会差一个小时，
这个真的很难耶。
但是我记得这回事，我真的记得，我记得。然后就我到那边以后呢，我就想说哦，那这样时间应该是几点，这样我就在手机上就这样去设定，想说那我就几点回来，然后几点登机什么，那我也提前回来了，然后也就是盖了章，然后就在 gate 的附近、
嗯、
就找了一个沙发座。这个时候呢我就拿开了我的电脑、
嗯、
打开了我的 Mac， 然后用电脑跟安东就是当时的那个俄罗斯男友视讯、嗯、对，因为我想说手机的电还是保留着，所以我就把电脑打开视讯、嗯、然后我在跟他视讯的时候就觉得周围真的好吵好吵好吵这样、嗯、而且一直广播，可是希腊他们的那种机场广播腔调又非常非常的重、
嗯、
所以基本也听不是很懂，
对，
但是我就一直跟他视讯，然后一直视讯到我看着那个电脑右上角的时间，然后现在我差不多要去登机门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再见，然后把东西都收好，然后去一趟厕所。在从厕所走回来的时候，我走到我那个登机门，我傻眼欸，人去楼空，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当下我真的觉得我刚刚是穿越了时空的虫洞吗？还是我刚刚在厕所有昏倒吗？我真的想不透欸，就是你当下真的觉得进入了一个科幻片的莫名其妙的剧情，怎么会这样、
嗯、
而且那上面的时间写着就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飞机已经飞走一个小时了，就是，所以我刚刚有睡着吗？我刚昏迷吗？还是我刚刚被下药了？
还是跟安东聊得太开心
了？可是我一直盯着那个时间，而且我还想说我要早点去那个 gate 什么的。
你是看到电脑时间？
对，我是看到电脑时间，手机时间不会变。就是你知道手机其实你只要连上的 WiFi 它会自动转成世界时间，可是电脑不会。
对，没错。
然后再来还有，
我好像有一次也有类似的经验，也是一样开电
脑。另外一个是你知道匈牙利飞到希腊其实这么短的一个航程大概才两小时的班机，
嗯，
可是他们刚好居然这两个国家就跨了一个那个时间，
真的没想
到，一小时的换、
欸、
就换了一小时了。所以又加上了这个夏令冬令时间的转变，又加上了电脑时间的问题，然后又加上了他又换了那个时差，就差了一小时。
嗯，
你只飞了，你飞了两小时，却时间就差了一小时。
对，
就在这个三重的混乱之下，原来刚刚我在视讯的过程中，
就
这么混乱的广播，是人家吼了我的名字不知道几十遍，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出来。
这个真的很难耶、欸、
对，而且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错愕，我就在想说所以现在怎么办，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还问旁边的那个工作人员机场的，问他说请问现在是几点，他就说现在是几点几分，我说那我这张机票，他说你这个飞机都飞走多久了就是他就觉得他说你是不是睡着了，然后说那我现在怎么办，他说你从哪边出去，就指引了我一条就是秘密通道、就是机场工作人员才会走的，因为我要被退关了、所以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的退关经验、会到停机坪，
会到停机坪，
对，退到停机坪去，然后停机坪那边还有一个小亭子，然后到亭子那边以后，那个人就把我的印章，就是刚刚的出境章画掉、画了两个杠，画掉以后还问说你刚刚是不是睡着了然后我当下其实就已经，我那时候背包旅行嘛，然后就很穷，然后就已经穷成这样了，然后还要搞、
还要被凶，
我那张机票等于作废对不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花多少钱去改票或者说要重买、
对啊，
反正就是还有财力的损失，我当下就
崩溃，
那个眼眶含泪、
嗯、
我就说我没有睡着可是心里就觉得我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接着退回去以后，在柜台，就机场柜台这边就要教大家一个小招数，
嗯，
很多人会想说，是不是这张机票已经时间过了，那你就是认栽、
啊、
然后去重买一张。其实我人生中相当多次的经验，因为我告诉你，旅行的多你就会常常赶不上飞机。
没错，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
你直接去跟柜台讲，其实航空公司会让你加一点点钱改一张票。
你那个是联航吗？
我不是联航，就是希腊有两个航空、哦、一个是希腊航空，一个是雅典航空。
但联航的话是保证没有，
联航保证没有。 对， 对，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是他们的就是两家两大航空公司的其中一间。
哦，
因为那时候已经半夜了，我跟值夜班的人讲，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哦，值夜班的人他只是来值班的，所以他啥事都不会干。
哦，
所以你不要指望他。对，那他就说这个没办法，你重新买，你上网重新买。那我当下就觉得他应该只是一个值班的，然后不想要做事。
这真的是要靠经验耶。
对对对，所以大家这边就要笔记笔记，值夜班的人只是来值班的。所以我就想一想呢，不能听他的，我不能现在就买。
嗯，
因为如果我现在就买了就没机会。
对，
对不对？我等于是就认赔那一张机票。我就想说我先去睡觉，所以我就在机场的那个反正找了个角落就睡，然后睡到隔天，因为我已经查好了隔天的班机嘛，是中午才会飞。
嗯，
所以我还可以睡到日上山干，旁边的人都在走路呢，我再起来。接着我去找白班的人，白天班的，他就跟我说，我们跟另外一间航空公司是135跟246飞，所以如果你只加几百块，我帮你改成同一个航空公司的下一个航班。他就帮我改、
哦、那还要到后天哦。
对，还要到后天。我说那如果我就想要今天，然后我就说、嗯、那能不能最快一班飞，他说那就是另一个航空公司。我说那这样子的话要多少钱。
嗯，
你跟他好好讲，然后楚楚可怜眼眶含泪、
嗯、怎么样，
他还是让我贴了大概台币1000多块而已。
好，很便宜耶。
对对对，一个手续费，然后帮我换成另一家航空。哎，所以不同航空公司还可以这样换呢，
很好。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你要多问，而且是换个人问。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买那个机票，它也是好多段的，可是它其实是在一张机票里面。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你这个行李是不包含在里面，不能两件，因为两件是国际行李、嗯、那我是美国内陆很多段嘛、嗯、他就说你这个不行，两件整一件。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欸，这可以，这可以两件这样子。所以有一次我在经验之后，我之后就会再换一个人再问一下。
对，
有时候他们再查一下，按一下什么，哎、欸，又可以了。
哎、欸，而且你知道，
真的很奇怪，
选择这种柜台人员，或者是你想要凹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非常基本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太基本了。
怎么样？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女生，对不对？你就要找的男柜台，
男的哦，
因为你就可以跟他撒娇啊。你要想，如果给一个女柜台，你跟他撒娇。巴黎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没错。
对，你就找男柜台跟他撒个娇，就说你英文不好都可以撒娇，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知道，
嗯、I don't know, I forgot。
对，你就哈哈，你就
please，
嗯啊啊的，对，然后摆出可怜的表情和眼神，然后必要的时候眼眶含泪这样子的。
好，学到了。夜班的人不能相信。
对，夜班的人不要麻烦他了，人家只是来值个班。白班的就可以拜托，不同航空公司也可以换，机票都过时间了也可以凹。
欸，我一个朋友他好像是去夏威夷吧，就到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嗯、人家想说，欸，你这是昨天的飞机。完全比你还严重。我就问他说，那机票不就没了，他说没有，像你的 case 一样，他就在帮他安排隔天的飞机。
对，那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对他态度好，你不要绝对不要以为你耍个流氓或傲客人家会理你。我告诉你，你越耍，照理说的话他可以不要理你的。
对，
所以你只要好声好气的都有机会。
是的，旅行就是要靠这招。
对对对对对，所以记得找那个男的服务人员。
对啊，如果你是男生你就找女生。
对，
这样子吗？
对啊对啊对。
OK，
我们之前出国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只要看准了那个是女的就男的上这样子。
哦，
撒娇是必备技能啊、oh， 对，
是。
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从那个睡机场聊到了这么多的招数，
嗯，
然后还有让你猜不出来我到底业配什么的业配。
对， 我等你上了我才知道你到底业配什么。
没有业配今天。
厂商快来找哦，
今天聊到的所有业配厂商欢迎联系我。 OK， 希望你们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然后如果你想要有什么回馈，或者是要跟我分享你睡机场的任何的一些 tips 呢，就是麻烦大家 到单身女子旅行或者是唐红安的粉丝专页都可以找到我，然后都是由我亲自回复哦。敬请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 Ivy，
拜拜。